到白谷找温泉去。汤屋忽然开启，散溢出一阵白色烟雾。沐浴完毕的一对情侣快速一闪而过，连他们的样貌都看不清楚，却在他们与我错身的刹那间，感觉到肌肤上腾蒸的温暖热潮。摄氏3度的低温，上午9:52的白谷温泉案内所，我在等候着10点的巴士，从狭窄的山林线驶来。这雨从昨夜开始下个不停，雨水在水洼里鼓起一个又一个水泡。这么大的雨，会不会山洪爆发呀？会不会坍方啊？会不会土石流？也许巴士根本上不了山，也许巴士被土石阻拦在半途。许多悲观的担忧在我心中成型，就像水洼里的泡泡，此起彼落。巴士到底会不会来呀？我低声地问，宛如呓语。会来的吧，同伴开口，说出了重点，这是日本呢。旅馆的偶机上用接驳车把我们送到案内所时，还特别对已经先到了的几位阿桑说明了我们的观光客身份，接着又90度鞠躬，请阿桑多多关照。阿桑好意地挪了挪身子，让我们可以坐下来，距离火炉更贴近一些。11月中旬，山上已经有了寒冬的意味了。9:58，依然没有巴士的踪迹。这一次，我的探访蜜汤行动真的是太耗费实力了。若没有搭上巴士，就会错过电车，接下来的中央特急也赶不上，我的行程将会一团混乱。早知道会有这样的忧虑，就该挑一个近一点的温泉区。但是，浸泡过温泉的肌肤仍那样的光滑温暖，就算巴士真的误了点，就算我的悲观都成了真，这趟白谷温泉之旅还是那样的独特美好。从我开始享受泡汤这件事，我的人生再也不同了。20几岁时，头一次和母亲到日本旅行，旅行社安排了箱根温泉旅馆的住宿，团友们兴高采烈地去泡大众池了。我和母亲听说要与那么多人共浴，立刻默默回到房间，早早上床睡了。过了好几年，几个相熟的年轻好友听说我从来没有泡过温泉，显出不可置信的表情，坚持我应该开启这一种感官经验，才半推半就地跟着他们去了。头一回是在阳金公路上的马槽，硫磺气味浓重的日月浓妆，还没有勇气泡女汤，只好排队泡个人汤屋。一小间一小间个人汤屋，半露天式的，用大片石块砌成的浴池，一个人泡大了点儿，两个人泡刚刚好。石块堆叠的隔间缝隙间还能生出青草和蕨类来，这样的野趣吸引了我。汤屋的环境其实很简陋，脱除下来的衣物连个安置的干净角落都没有，但是在冬雨中撑着伞在汤屋外排了半个小时的队，感觉连发梢都要结冰了。汤屋忽然开启，溢散出一阵白色的烟雾，沐浴完毕的一对情侣快速一闪而过，连他们的样貌都看不清楚，却在与他们错过的刹那间，感觉到肌肤上蒸腾的温暖潮热。几分钟之后，我一个人静静地浸泡在温泉水中，脸上微微的汗湿了，比体温炙热的泉水像无数细小的牙齿啮咬着身体的每一寸，使人紧绷。但不久之后渐渐习惯了水温， 那些细芽消失，变成了柔软的纯的清寒，全身松弛，整个人便漂浮起来，浮在一切干扰、苦恼、焦烦之上，解脱了。自此一炮而红，我成为一个上瘾者。尤其到日本旅行的时候，他们的温泉文化如此登峰造极，岂能轻易错过呢？从北海道到福冈，从伊豆到箱根，从有马到日光，温泉旅馆女中亲切的笑容，琳琅满目的会席料理，各式各样的大众池与特色汤，色彩斑斓的美丽浴衣，都令人留恋不已。我曾在进入伊豆做渔庄的房间时惊得呆住了，那是悬浮在森林中的玻璃屋，就像是《暮光之城》里贝拉进入吸血鬼情人爱德华的房间，下一秒爱德华就会揽着贝拉飞到最高的树巅俯瞰湖水与山色。而我望得更远些，便能看见灰蓝色的大海。我也曾在箱根泡过汤之后拜访了小王子的博物馆，最爱的是日本重现圣修伯里的故乡，那些弯曲的巷道与石板地，阳光单薄地洒在屋顶上，闪一闪便消失了。我的好友李一到日本念书之后，去东京就有不同的意义了。奇妙的是，有了他带领着走过的东京，仿佛也用不同的样貌注视着我。为了证明自己不只是个观光客，因此选择了较为遥远的曲折的密汤，用一种冒险的心情上路了。先从新宿搭乘中央特急，共157分钟抵达松本，换乘松本电气铁道上高地线，31分钟后到新岛岛，再转乘松本电铁巴士新岛岛到白谷温泉，需时90分钟。从车票的买办到行程讲解都是李一包办的，他还为我们制作了行程表随身携带。然而当他预先致电给汤原斋藤旅馆，为我们预定巴士站到旅馆的接驳车时，旅馆里的人听说我们是两个不会说日文的女生，自己搭车前往，也不免用担忧的语气问道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，却一点也不觉疲惫。深秋的窗景一幕幕从眼前划过，柿子树上累累的结实，房舍阳台上挂着风干的一串串金黄色柿果，接着是平原和山林，溪水与瀑布。我终于明白，秋色迷人并不只是红叶，而是森林中那些错综的色彩，层层叠叠，黄色、橘色、红色、棕色与墨绿，织锦般的似一卷卷开展着，绝无重复。无论是多么匠心独具的画家，也调不出这么饱和又富变化的色彩。巴士在山中回旋着，越攀越高，这就是所谓的日本阿尔卑斯山系吗？车子行经一个小学，男老师陪着一对兄妹似的小学生等在站下，小兄妹上了车，书包上的铃铛当当作响，车上的乘客都转头看，微微带着笑意。小兄妹在铃兰那一站下的车，他们的母亲正等在站牌下，与司机挥挥手打招呼，一手揽住一个孩子，母子三人走进一间民宿去了。住在山里的孩子红扑扑的面颊，不久就要迎接白雪纷飞，但他们看起来十分快乐。终于抵达终点白谷温泉，虽然没有母亲的等待，看见汤原斋藤旅馆的接驳车，我也十分快乐。 汤圆斋藤旅馆，据说是中里介山的小说《大菩萨卡》中的白骨温泉的旅馆的原型，也有260几年的历史。我们入住的是介山庄5208号房，名为兵马，包含和室10叠加和室6叠加居间加露天风旅，是我住过最大的房间。女中迈着小碎步领我们去看露天风旅，一个长方形的快木浴缸，出水口中不断有温水涌出，神奇的是浴缸永远不会溢出水来，而水温永远40度，等到夜里使用时才发现浴缸经过特殊设计，能加温缸里的水保持恒温，还能控制水量。怪不得女中在这里花费最多的时间讲解，她可能也很引以为荣吧。女中离去后，我才注意到大片窗景，有一点居高临下，看见古老的屋瓦，高低参差的林木与朦胧的远山。许是黄昏时分吧，天又阴霾，竟觉得窗外似是下起雪来了。第二天难得放晴，我们在旅馆附近随意散步，发现许多地方都关闭了，要等到明年4月才会开放。艳黄色巨大的铲雪车停在路旁，接下来将近半年已经准备好心甘情愿地让冰雪占领了。靠近白骨岸内所有个野天风旅，自动饭票500日元一张，拿着票拾级而下，直到湍急的西边，男汤女汤各据一方，用细竹篱笆隔开遮蔽，没看见一个人，连管理员也没有。我们脱下鞋袜，卷起裤脚，将双脚浸泡在温泉里，溪水奔流，哗啦啦不舍昼夜。我坐着感觉到震动。10点的白骨温泉巴士站，雨依然下个不停，候车的人们有些骚动。我看见巴士正缓缓地驶来，没有撑伞，跑向巴士。冷雨落进颈间，还没有离开白骨，我已经想念温泉了，并且想着更高更远，有着积雪的山顶，此刻是否已经飘雪呢？